尽其所受乎天，而无见的亦虚而已。好像对人生丧失了欲望跟追求，他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化之中，玩着玩着，没有痕迹的活下去。老天爷给他什么东西，他就很感谢的接受他的命运，再也不会想说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过得更好，要怎么样才能赚更多的钱，他没有这些欲望，整个人空掉了。智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这句话把很多前面的修炼再做了一次描述。圣人的心的运作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他不会想把你推开，但是你要走掉，镜子也不会想要拉住你。镜子是人家给你什么脸色看，你就给他什么脸色看，像是剑尖对剑尖打回去的方式。人家走开了，你里面就是空的，也不会记得他给你什么脸色看过了。因此跟万物相处的时候，心都不会伤到。日本的动漫什么的都超喜欢庄子心法的总结，明镜止水，水平定理，是各部卡通中武林泰斗的口号。今天有一个同学来跟我说，叔叔呀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妈妈因为带小 baby 来上课，因为要钱。我不是说应该怎么样，其实要退也可以的啦，只是你跟我贪财耍小气，我就跟你贪财耍小气嘛。小小的剑尖对剑尖一下，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我也不能再搁在心上。不过差个题啊，如果你想学费打折或怎样，你只要证明你做得到一件事，我都好商量。那件事就是你家比我穷。等等，万一杨总跟我说他开公司举债600万怎么办？前言撤回。撤回南海之地为枢，北海之地为乎，中央之地为混沌。枢与乎时相遇于混沌之地，混沌待之甚善。枢与乎谋到混沌之德，曰：人皆有七窍，以视听时息，此都无有，常是凿之。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混沌死。这一段的故事，文
LT
英帝王 GT 的开头已经先看了。人得了耳目五官，而失去了混沌；人得了是非之心，就忘了永远是两行的能量世界。在这期文明人类形成二分心之前的上古天真之人，似乎曾经有过混沌的年代。异常怀古的道家和医家，是不是也希望着人类能够找回失落的生命力源头玄牝，而重回混沌的怀抱之中？在是非心眼中，混沌是
chaos，
是无序的代表；在老子的眼中，混沌是生命力满溢的野兽。而庄子的看法则以为，混沌超越了是非之心，并不等于无序，反而是更高维度的秩序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人心的旅程从混沌出发，习得了是非之后，再学习化解是非，回到混沌，吃下是非之果，再吐掉是非之果，不等于半途而废或悬崖勒马，那也的只是征服香消等于零这般荒芜。在庄子的概念，它就是一趟练功的过程，全宇宙共享的创造、奋发、成长、向上提升的历程。这一段我不想讲，因为觉得我讲的不好，这个小故事的韵味我用说理的方式表达不出来。但时而回头看到这些字句，仿佛每年都会多生出些不一样的感受。目前我比较沮丧的是，有一个日本漫画家朱星大二郎，他是硬底子
hardcore
漫画迷心目中的大神，画过一部漫画叫《无面目混沌传》，我觉得这个故事他的漫画讲的比我动人很多，所以就觉得我讲来很没滋味，反正是输人了。这个虚构的故事是讲南极仙翁和东方朔，因为有事想请教太古之神混沌，所以东方朔帮混沌画上了五官。第一次有了五官的混沌就好奇物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，而到人间去瞧瞧，结果卷入了名利权势的斗争，渐渐形成了覆盖在本心上的表面意识，学会了快乐，学会了害怕，爱上了一个女人，最后终于像一个凡人般的死去了。这100多页的漫画以后有机会我再翻译给同学好了。好，我们散会了啊。